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脱胎换骨，讲真相，践行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6日。我是2014年3月得法的，今年74岁了。我能喜得大法，得到这万古机缘修炼大法，是慈悲的师父保护着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从一个私欲满身的我，能够按照宇宙大法的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心里只有感恩。感恩师尊，感恩大法，让我懂得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人来世的真正目的。今天在这里，我向师尊汇报，与同学们交流我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修炼后的我脱胎换骨。修炼前在家里，我永远是说上句的。我和丈夫常人在一个单位工作，我的职称比他的高，所以单位分的房子是我的名字，房证上也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我的工资也比他高，所以家里的存折都是我的名字。丈夫家里孩子多，生活比较困难，所以他时常给家里钱，我就不愿意了。我说，我还没给我们家钱呢。因为这些事我们经常吵架，他也总是说我，为什么你就不能对我好好说话，要不就是反问句，要不然就是冷战。那时我真的是从心里看不起丈夫。修炼大法后，我真的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修炼大法后，我才知道原来的我离宇宙大法真善人特性太远了。我整个都在党文化中浸泡着，说话办事都是党文化那一套，要是没有得到大法，那我就彻底毁了。学法后知道了大法的法理，我就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首先去掉对丈夫的怨恨心，从每一件事情做起。这时我看到的丈夫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工作中兢兢业业，在家里做饭，各种家务事都能做，而且心灵手巧。家里所有电话，需要修理的电器等各种事情，只要能做，他都是自己做。不管在单位，在家属区，口碑都很好，而且非常孝顺我的父母。修炼大法后，我也处处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后来帮我换了大房子，这个房子的名字是两个人的，现在家里的存折什么的全都由丈夫打理，存折也换成了他的名字。他父母家和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他每次回家我都说你多给家里点钱，遇到过年过节我们要是没有回去，那就让丈夫给家里人钱，请他们买过年过节的东西。如果我们回家，那就我们买好东西，做好饭，请大家回来吃。我的一个小姑子说，嫂子回来我就愿意回来，啥也不用我们干。婆婆过生日，我们拿钱请全家到饭店给婆婆祝寿，大家也很开心。现在的我在家里说话语速也变得慢了，能心平气和地和丈夫说话商量事情了。家里就是我的修炼环境，现在他说我的时候，我尽量少说话，做得不对的地方马上改过来，同时注意 以后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这都是我修炼的环境，我可要把握好每次过关的机会，向内找，提高心性。现在我常常想，修炼大法太好了，我以前错过那么多机会没得法，要是早得法，那我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人做事了。我现在每天早上3:10起床，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统一练功，上午学一讲转法轮，下午出去讲真相，回来后上明慧网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有时间就背法，晚上学习师父的新经文。现在的我很单纯，从一个满脑子只想赚钱的常人，升华为践行真善忍的大法修炼者。师父多次告诉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多学法。我以前学法发正念时容易走神，我现在学法的时候，告诉自己要以敬师敬法的心态，用十分虔诚、恭敬、谦卑的心态，带着感恩的心，静心的学法。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到法的内涵，才能同化大法，而不是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学法。遇事用法对照，修取人的观念和执着，真正的学法得法。第二部分，讲真相救人，践行大法弟子的使命。师父告诉我们要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我只要有条件，每天中午发完正念后就出去讲真相救人。这里讲几件讲真相中让我感动的事情。有一天下午出去讲真相，看到一位老大姐坐在台阶上，我说看你身体挺好的，她说是啊，告诉我都86岁了。我马上说，看大姐这么善良仁义，上天会保佑你。她说是啊，我天天都在念老天保佑我。我说那你就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躲过疫情，躲过灾难，身体越来越好。我又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入过团队。我说那咱们就从心里退出来，上天就会保佑你。他说好。这时我就给他讲，你看现在疫情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人没有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做，上天不容，开始收人了。中共建政以来，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3年大饥荒，饿死4000万人，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8964杀害了那么多学生，99年开始迫害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迫害佛法天理不容，所以现在老天开始收人了。他说是呀，你看这么多年共产党哪给老百姓做好事了，整天是斗，今天这帮人斗那帮人，明天又反过来斗这帮人，从来也不管老百姓的死活。3年疫情给老百姓折腾惨了，现在上医院都去不起。我送他一个真相护身符，我说这可是非常非常好的，能保佑你和家人平安，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他高兴地接过去说，这可是宝贝，我可得装好。接着就把外套的拉锁拉开说，我得装到内踝口袋里。明真相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都在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一天下午出去讲真相时，看到一位中老年女士，我就和她聊了起来，说了几句，我就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她说法轮功，你们师父不是去美国了吗？我告诉她师父在美国是因为现在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世界150多个国家，转法轮这本书已经翻译成50多种语言。他又问，那你们还有活动吗？我告诉他我们有一个网叫明慧网，全世界大法弟子都上这个网。我又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队。我说那你就从心里退出队，上天就会给你抹去毒誓，你就会有福了。他说好。我说 你只要诚心敬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会躲过疫情，躲过灾难，身体会越来越好，日子会越过越顺，你会有个平安美好的未来。看他马上就到小区门口了，我就大声说，祝好人一生平安。突然他大声喊道，也祝你平安，祝你们法轮大法越来越强大。我也大声回应道，谢谢谢谢。一次在路边遇到一位女士，同她打招呼说，你好。她说，我有点想不起来你是谁。我说，咱们见面就是缘。她说，对。我说，看你这么善良，上天会保佑你的。她说，我是信教的。她说，信什么教我还没听清，每周都去参加活动。我说，如果现在人人都有信仰就好了，就不像现在这么乱了。现在的人只要能弄到钱，什么坏事都做，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了。他说，是这样的。他又很开心地说，本来我今天不想出来，因为一个人在家里已经习惯了，我也不愿意和别人交流。今天一定是神安排的，让我遇到你，我太高兴了。我说，你是个善良人，是有福分的。你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上天就会保佑你。还有，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都入过。我说，那咱们就从心里都退出来，你就会得到神的护佑。你还记得以前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时的口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吗？我说，天地都是神，我们是敬神，神才能保佑我们，所以我们从心里退出入过的党团队，上天就会保佑你，万事吉祥如意，健康平安。他双手合十，高兴地说，好。他又说，今天能出来，让我听到这些，一定是上帝的安排。众人在觉醒，能听到大法的福音，也是他们千年的期盼。我们牢记使命，千万不能错过师父为我们寻找的每一位有缘人。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会努力做好三件事，同时真心的希望所有的世人都能够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为自己和众生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披露迫害信息的一点建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8日。对迫害过程中迫害人信息披露，也就是对迫害实施者施加者的个人信息披露，我有一点建议。刑辩律师有一句话，决定权在哪里，辩护就在哪里，意思是说，基层承办人往往无法决定最终结果，要找到真正的决策者才能解决问题。在许多案例中，信息披露只曝光了派出所人员、庭长、审判员、书记员、监狱大小队长、狱警职位和姓名，可他们只是指令的具体实施者，而发出指令的人往往来自于负责维稳、信访、司法的省市县的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市县长，以及省市县各级公安厅局长、各级法院院长、各级检察长、监狱长、司法厅厅局长这个层面，他们是真正幕后的决策人、受益人、施压人。这些掌权者，他们隐藏在幕后，以为罪恶的链条足够长，自己没有亲自参与迫害就是无罪的，或者只是执行更上一级的指令，
自己就是理所当然无辜的，绝不是这样的。这些掌权者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是罪恶链条的第一环。即使发生哪怕一起迫害事件、案件，也与该地区、该机构的掌权者直接相关，因为他们是执政者、执法者，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的维护者。如果没有这些人制定的行恶的政策、原则和尺度，没有他们对基层的强制督办、功名利禄的奖励，基层人员不会费力地主动干些知法犯法的勾当。现在是司法人员终身责任制，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和酷刑折磨的决定权，显然在承办人的上一级或更上一级，在那些掌权者手中，从骚扰到绑架，到判刑，再到入狱折磨转化，基层人员都是为了配合上级组织发布的政策、行动、运动、指标而做出的具体动作。俗话说，家里看到一只蟑螂，暗处可能藏着几十上百只。有许多迫害案例尚未在明慧网报道出来，比如监狱里酷刑迫害某个大法弟子，这个迫害一定在监狱整体的环境和氛围里被允许的，那么监狱里一定有更多迫害已经和正在发生。如果只曝光实施迫害的几个狱警和犯人，其他的迫害依旧藏在高墙内，未被触及，无人知晓。所以具体的承办人的信息需要披露，而这些决策者、施压者的信息更要公布于众。虽然这些高官的具体信息很难获取，但是在省市县委及政府网站、区委及政府和开发区委及政府网站、省市司法厅局网站、监狱管理局网站、各级法院网站、各级检察院网站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姓名、简历、职位、职责范围，在当地政府或媒体新闻里也能看到他们参加近期会议、工作视察的内容，也能以此搜索到相应的职务和姓名。比如某市的某区发生绑架或非法审判大法弟子事件，那么除了曝光派出所、区公安分局、法院和检察院具体承办人信息外，可以按职位搜索区委书记、区政法委书记、区长、主管维稳的副区长、公安局分局长、各级法院、检察院负责人的信息，还可以到市委、市政府等网站搜到书记、政法委书记、市长、主管维稳司法的副市长的信息，各级政府、法院、检察院网站对相应各级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信息都有公布，乡镇开发区也是一样，以此类推。又比如监狱酷刑迫害大法弟子，搜索该监狱的上级单位某监狱管理局，其官方网站会有监狱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名单和职务简介，该监狱主要负责人名单和职务简介，同时搜索该省的司法厅网站，得到司法厅负责人的信息，其中有司法厅厅长和主管监狱工作的副厅长信息，他们对这些事件案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大陆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些部门和机构应该都有专职人员在看明慧网，按时在做统计记录，定期汇报给掌权者、决策者，那么曝光了这些领导层级的人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震慑和警示，而且对营救同修、消减减轻该地区和该监狱的迫害是有积极作用的。同时点出他们的名字也是慈悲与行恶者，让他们悬崖勒马，停止作恶。如果继续行恶不知悔改，这些信息也会作为一种行恶的记录，成为证据，日后在各种追查、调查甚至审判中代查代用。个人粗浅认识，仅供同修参考，同时也希望看到此文章的大陆体制内人员多一些思考和良知，不要随波逐流，自毁前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还在执迷于看手机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8日。提起执着看手机的这个话题，可能有的同修都觉得疲了，老生常谈，因为太多同修交流过这个话题了。我知道有很多同修在手机问题上摔了很大的跟头，也有的同修还在看，但前段时间本地有位同修因执迷于手机险些丧命，同修想把他的经历写出来，提醒还在执着看手机的同修，修炼绝非儿戏，这个东西真能要命。这位同修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大法之前他的婚姻并不幸福，公婆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他，丈夫拿铁棍往死里打他，公公当街骑着他打他，要有些日子没回娘家，他的父亲就会担心地说，是不是让他们把腿打折了回不来了。1998年他得法了，刚得法的时候他的心情激动不已，当时就想这些年的咒真是没白挨，可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了。他的丈夫再拿铁棍打他，他也不跑了，但乡亲们怕打出人命来架着他跑，他就想不跑了，大法该我得多少我就得多少，打死就打死吧。此念一出，她的丈夫单腿跪在了她的面前，她知道这是师父管她了。得法后身上因挨打留下的伤痛也都痊愈了。1999年720后，她骑着自行车去北京上访，想为师父喊冤，因为路途遥远，半路骑着骑着自行车前车轱辘就骑掉了，同修们就轮流驮着他，还帮他驮着掉了车轱辘的自行车。到了北京后，他被劫持到前门派出所，后被当地驻京办接回，在邪恶最疯狂的迫害中承受种种酷刑，九死一生地走了过来。九死一生真的不夸张，如果不把命豁出去真的是走不过来。就这样，一个720之前得法的坚定的大法弟子，却在臭水沟里翻了船，险些丧命。这些年环境稍微宽松了，家里人也都支持他修炼了，他自己却执迷起看手机来。因为他是自己做小生意的，需要用微信，这些年他就一直没卸载微信。刚开始是在手机上购物，没完没了的买东西，一刷就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刚开始还后悔，但就是控制不住，看大法书就犯困，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是魔在干扰。按他自己的话讲，就是干什么都上瘾，干活也上瘾，不干完了不睡觉，但这手机哪有看完那一天呀。微信上的小视频，你想看什么就总是给他没完没了的推送，看得色欲心都起来了。法也不学了，功也不练了，他自己说一年看不了两遍转法轮，看手机看的大法书也捧不起来了，就是疯狂的看手机，最后疯狂到没黑天没白天的打游戏，就想着通关。这期间他儿子说他，你不看你的书去，你老看手机干嘛？他的丈夫也说他，别晚了，睡觉去。这时候他已经几乎完全被魔控制住了，谁说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师父没少点化他，他经常做一些不好的梦，他也知道是师父在点化他，但还是放不下手机。直到有一天他玩游戏玩了大概三天两宿，看得眼睛发胀，看什么东西都是重影，下台阶都得用手扶着，他才不敢看了。随后他的身体就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一天凌晨， 他发完12点正念后想去趟厕所，一起身就天旋地转。他小心翼翼地扶着墙去了趟厕所，回来后就一直吐，从凌晨12点吐到了早上6点，快把胆汁都吐出来了。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他想，丈夫是常人，真给送到医院去会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就心里对师父说，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我得让人知道我这样是看手机看的，求师父救救我，帮帮我吧。此念一出，他就觉得自己的后背哐的一声炸开了，元神离体了，看到了自己的身体趴在床上，从后背炸开的缝隙中流出了很多像墨汁一样的黑墨子，身体几乎已经被黑墨一样的东西占满了，只有中心还有一点点像肉一样的红色，那应该是他对大法坚定的心吧。后来他被拉到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脑梗死，按照他女儿的话说，就是司令部被堵住了。同修正念挺强的，不认为是病，明白了是自己执着于看手机造成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他儿媳说，这要是常人血压200多，一碰头就吐，还到得了现在，早完了。其实当时听完同修讲完他的过程，我挺好奇的，60多岁的人了，怎么能执迷手机到这种程度呢？就是一个常人也知道珍惜自己的身体呀。后来想，还是有执着心造成的，执着于小弟，骗子就在手机上骗他，把他的执着无限的放大放大，直到人家要他下载软件交钱他才停止，觉得自己了不起，执着于名就一直让他在手机上通关通关通不完的关，执着于种菜，手机上就没完没了的给他推送如何种菜。总之你执着什么，手机上什么都有，他会把你的执着无限的放大放大，直到你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被魔鬼操控，把你从修炼的队伍中拖下来，甚至要了你的命，毁了你生命的永远。师父在这方面的法讲得很严肃了，但还有多少同修还在执迷于看手机，舍不得放下，浪费着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正法修炼时间。时间不会无限制地延续下去的，如果到结束的那一天，你还在沉浸在看手机中无法自拔，师父给你摆在哪儿？这个问题不值得深思吗？很有可能都走不到法证人间的那天，就被旧势力淘汰掉了，你不冤吗？那又能怪谁呢？这不是自己的问题吗？同修在看手机的问题上摔了这么大的跟头，还不能让还在执迷于手机的同修警醒吗？我问他，想对还在执着看手机的同修说点什么吗？他说，手机真的不能瞧了，太可怕了，真能要命的。曾经执迷于看手机的这位同修，现在已经通过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提高得很快，生活能自理了，也不再看手机了，但毕竟是摔了一个大跟头。应同修的心愿，我写出此文，提醒还在执迷于手机的同修，修炼非常严肃，绝非儿戏，放下手机，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一位外国学员讲真相救中国人的旅程。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2日。我是亚洲裔的大法弟子，现在生活在加拿大。在修炼之前，我就一直对中国人有一种特别而且亲切的感觉。通过学法，我了解到中国人有特殊的身份，他们的得救将有助于世界上更多人得救。我曾在多个国家学习和工作，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我将真相传给更多人的机会和责任。因此，我一直努力，我总是尽力把握每一个能救度更多中国人的机会。以下是我在给中国人讲真相方面的修炼体会。一，在巴黎真相点受到恩师保护。我帮的第一个中国人做三退是我在巴黎的同学，当时我生活在巴黎，刚修炼约半年。我发正念并祈求师父的帮助，起初这位朋友试图避免，但最终我成功让他观看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时的真相视频，他最终同意了三退。然而，后来我与中国人接触的机会减少了。尽管巴黎是欧洲华人最多的城市，我去过唐人街的讲真相点，后来我发现巴黎市中心一个地方有很多中国人来往，其中许多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虽然听说有同修在这里被攻击，但我知道这些是我必须救度的众生。大陆同修正遭受严重迫害，仍然把讲真相传递到各个地方。我生活在自由社会，难道会因为一点个人的恐惧而不去救人吗？我决定联系当地警方，开设一个讲真相点。第一次，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街区，我在各处挂起了真相展板。起初，路过的中国人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有点慌张。幸运的是，师父让我遇到了开朗的西方人，他们非常支持反迫害的活动，我们进行了非常愉快的交谈。当看到当地人也支持法轮功时，中国人那种轻蔑和愤怒的眼神也消失了。渐渐的，我感到自信，能坚定的在这里练功和发放资料。一个人时，我闭目打坐，感到非常稳固，毫无恐惧。许多路过的中国人看到了真相展板，他们拍下关于假自焚的信息，有些中国人甚至主动来拿资料。这个街区与协党大使馆关系近，戾气很重。从法理中，我知道需要做得更好，去救这个地区的人。第三次，一群中国人又来，说不允许我们在这里，因为这属于中国大使馆。我严肃地告诉他们，我已得到法国警方的许可，我想把真相带给中国人。他们退缩了，但仍在附近徘徊，试图阻止我们讲真相。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出现了。其实他们是因为这个街区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才来执勤的，跟我们无关。我依然友善地帮助警察打开街区的门，站在附近与他们交谈。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警车离开后，那群中国人也不敢对我们做什么，他们只能远远地站着，后来就离开了。我在法国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警察这样从天而降，竟然如此的巧合。我明白，这是师父的安排和护佑。确实，只要我们怀着一颗救人的心，师父就会为我们安排最好的结果，无论环境多么艰难。后来，当我在这个街区超市购物时，有一个中国人试图撞倒我，我只是礼貌地应对，并没有太介意。结账时，一个中国店员看到我时显得有些胆怯，后来我微笑着与他攀谈，他开始敞开心扉，对我说，你在这个街区很有名。我笑了，并递给他真相资料，他高兴地接受了。 二，师父鼓励我给中国大陆打电话。大纪元时报报道，这次疫情有4亿人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一阵空虚，眼泪流了下来，许多生命因此丧失，我感到非常难过，甚至觉得我的宇宙仿佛缩小了，因为我做的还不够。我决定打电话给中国大陆的中国人。然而，最初几个月，我一个人也没能劝退，忙于常人事和项目，没有安排固定的时间，我只偶尔打几通电话。我觉得自己状态不够好，我太执着于结果，想让人退。有一次，我打电话时只是想着，能做就做。那天我连续劝退了大约7个人，其中有几个是退党的人。之前那么多电话，一个也没能劝退，突然间却劝退了这么多，没有什么是巧合的。电话协调人也反复提醒我，都是师父做的。如果没有师父的加持，我能做什么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即使我们人心太重，修炼长时间没有进步，事情来了也做不好，但师父总是慈悲的，总是照顾我们，甚至帮助我们完成事情。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从那以后，我保持一颗平和的心，几乎每次打电话都能劝退。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时只听到电话那头中国人的声音，那些善良的声音都在提醒我，不要忘记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一通打往大陆的电话，看似偶然，但接电话的那个人，或许在某一生中曾是我的亲人，或许我曾承诺在末世救他们。三，放下自我执着，修出慈悲心。我曾在美国协助一个项目，趁着休息日，我前往法拉盛唐人街的讲真相点。中国人川流不息，但很多人漠不关心，传真相并不容易。始终保持微笑，即使他们转身离开，我希望以修炼者的善良留下好的印象。带着这个简单的想法，我发了很多传单给中国人，不断补充真相资料，还有人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并嘱咐我要小心。几天下来，传单都不够用了。然而，尽管我没说出来，心里却生出了傲慢，自以为自己很有本事。有一次，一位中国人停下来拿了一份资料，我非常高兴，我以为自己能给他讲真相，但他却当着我的面撕毁了那份真相资料。当时我既感到心痛，又觉得羞愧，甚至没敢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我们都知道，讲真相点是正邪交战之地，众神都在看着这一切，而我却带着这样的人心，表面上好像做了很多事，但实际上不成了笑柄吗？这件事就像当头棒喝一样。我悟到，那些尚未消去的业力，是因为我们在做事时带着执着，没能做到位。例如我，表面上笑脸迎人，很多中国人也拿了传单，但内心却带着如此羞耻的执着和心态。正法即将结束，这些业力是我自己造下的，按理应由我自己消去，但我根本没有那个能力。无量慈悲的师父替我们承受了这巨大的业力，在人间表现为那些无理的诉讼和对师父的无端诽谤。写到这里，我真的很感动，眼泪夺眶而出。从古至今，从未有哪位师父如此伟大。从内心深处，我对师父感恩无尽，我更深刻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 深入向内找，我发现法拉盛的事件只是一个例子。在生活中，我过于执着于自我，喜欢听赞美，沉醉于虚荣心的满足，内心生出骄傲与自大。直白地说，这不就是自心生魔的第一步吗？新宇宙是未攻的，如果无法走出自私之心，我怎能达到进入新宇宙的标准呢？从那时起，我更加努力保持一颗纯净、包容和宽广的心。在这个真相点，看着有缘的众生，我默念红银，泪水不由自主流下。我感受到慈悲的能量笼罩，只想救更多的人。四，不疲倦，在路途中传播真相。我飞往北美时，在东京转机近一天，进入市中心时，我惊讶地发现来来往往的中国人特别多。我本来打算只是去观光，但还是把握机会向中国人发放真相资料。我把所有的资料都发完了。准备去机场时，一位中国人向我问路，他看起来很善良，与那些被党文化浸染的中国人截然不同。我把最后一份真相资料给了他，他立刻说，法轮功李大师。原来他在1999年前修炼过法轮功，但因迫害而停止了修炼。他说在日本的公园里看见过练法轮功的人。我告诉他，日本是自由社会，他可以重新修炼。他说是。我真心希望他能再次修炼。在东京街头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竟有一位曾经修炼的人主动跟我搭话，哪有这样的巧合？我明白，师父一直在看护着弟子，即使是那些停止修行的人，师父仍不断给予他们重返修炼的机会。我被师父的无量慈悲深深感动，同时，我也意识到，这是对我的鼓励和提醒，我需要更珍惜每一个传播真相的机会。我经常参加美国和加拿大的研讨会，并利用这些机会来讲真相。在机场候机时，我也请人签 NCCP 的请愿书。今年冬天，我在多伦多参加一个研讨会，期间我去市中心看望一位朋友，向他讲真相。他告诉我，他住的地区有很多中国人，大多是来多伦多大学学习的学生，来自大陆的主流阶层。我知道这信息不是巧合，这些中国人与我年龄相仿，可能是我必须救的众生。虽然这是我在加拿大的第一年，当时是多伦多近年来最冷的冬天，我仍然每晚去这个地区发资料。果然，中国人来往非常多，天黑了，只有我一个人。起初我有些害怕，尤其是当一些中国人露出鄙夷的笑容或愤怒的表情时。我安慰自己，我在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渐渐的，我稳住心，发正念，那些执着和消极的感觉也慢慢消失了。很多中国人拿了资料，还有很多人立即阅读了它。短时间内，我发了非常多。之后，在我参加研讨会的区域也有很多中国学生，但研讨会是周末，学生没来学校，我无法发放传单。我注意到附近有很多中文海报，于是我在旁边张贴三退海报。于是研讨会结束后，我走遍街区张贴海报。天气太冷，鼻涕都流出来了，猖獗狂风不断拍打在脸上。在一个路牌前，我的手冻得发抖，海报掉到了地上。一阵大风吹来，把海报卷到树梢上。我知道这是邪恶不想让我做这件事，我立刻发出一念，风不许吹。风立刻停了，海报落下来，我轻松地捡起并贴到告示牌上。 这几天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停地奔波，还要印刷海报，借同修的资料，在寒冷中不断行走，双脚疲惫不堪，但我感到快乐和轻松，因为我尽力传播了真相。那晚快天亮时，我被家里浓重的烟雾惊醒，房子烟雾弥漫，原来是室友煮饭后忘了关炉子就去睡觉了，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奇怪的是，炉子开到最大整整一夜，锅子居然没烧爆。瞬间，我脑海中闪过一念，是老师在保护我呢。选自《转法轮》。我明白，在多伦多讲真相后，邪恶非常恨我，想害死我，但师父保护了我，安然无恙。回想修炼历程，哪一刻师父不在我身边保护我呢？若无师父护佑，我的生命无法存续至今。有时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我在想，他们经历了多少苦难，才得以在这一刻来到地球上，结下一段缘分，等待最后的救度。我们修炼大法，是宇宙中最幸运的生命，有师父的一路保护，我们肩负着在坏灭时刻救宇宙众生的责任，怎能不竭尽全力地将真相带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呢？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部分经历与认识，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自卑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明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4日。我有过自卑，觉得自身条件处处不如别人优越，话不会说，事也干不到好处，就想算了吧，做了也是在别人后头，不起眼，自命无天赋。久之，一点进取心都没有，从来不敢想我也能行，没勇气践行自己的路，事事让人推着干，没有主意。修炼后，我这个自卑心在大法修炼中曝光，深挖它的根源，我看到它产生的负面因素对修炼人的影响危害很大，在此和同修切磋，共同在法上提高。不当之处请指正。第一部分，自卑的心理状态和表现。有自卑心的人可能认为自己的条件不优越，或者没什么能力，或做不好什么事情，怕人议论耻笑，要面子怕难堪，做事说话谨小慎微。自卑会引发错觉，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逐渐产生怀疑、妒忌、怨恨、自私、自保、怕受伤害、求名、不负责、不担当，没有主动的愿望，推着干，消极、沉默，困难面前打退堂鼓，逃避、懒惰，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自卑心在常人眼里看，都认为是不好的心理素质。历史上受重用的都选胸怀大志的人，认为自卑心重的人没有大略，很难成大器，所以人们把自卑人视为庸才。如果一个大法修炼人自卑，还像低三下四的行为，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怎么完成史前大愿？怎么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所以修炼就不能有自卑，不能让自卑束缚手脚。第二部分，我修自卑心的过程。自卑心养成的习惯也是根深蒂固的，修炼的人就要不断去除各种执着心。当我用大法归正过去那些不好习惯的想法时，当转变观念看问题时，发觉新的我 好像不是在这个世界一样了。一，转变观念。我自身的条件虽然不好，我不应自卑，因为条件不是我追求的，这是我历史上的选择。历史上，我曾放弃做大富翁，宁愿今日吃苦，为助师在世间救人，我还有什么埋怨的呢？把吃苦当成乐呗。我有时跟同修讲起此事时，我哈哈大笑，给他们笑得也弯了腰。从此在遇到苦时，觉得修炼起来就容易得多了。人家过年鱼肉不断，越吃越香，可我总也不吃，却去除了对食物的各种味觉，我吃啥都一样。就像转法轮书中讲的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要填饱肚子，而没有对任何一种食物的执着。我身体反倒是很好，我是最幸运之人了，修大法心情愉悦，我觉得心胸开朗，没愁事，救人的念头强了，每天出去都不累。二，去掉爱面子求名的心也不难。过去别人说我啥，我好往心里去，啥事都走心。为了去这个心，我只要听见人之间的纷争乱事，我就想起师父在红银道中讲的那句诗，听而不闻，难乱其心的教导。我就赶紧念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师父的诗句，除恶只当把尘服。脑子越静，做事效果越好，事半功倍，事事顺当。几次我去买东西没带兜，走几步，眼前马路上就飘过来一个高档的塑料袋，我拾起来还是新的呢。世人也总给我让方便，有时会主动帮个小忙。三，对待矛盾，我不再消极和沉默。原来我不好意思说话，现在先抢着说，这事都怪我。同修也立刻抢着说，怎么能怪你呢？这样一说，什么矛盾也没了。过去我就是在心里闷着，拧的劲儿就松开的慢。都能放下面子心，有勇气承认错误的时候，整体配合还是问题吗？这个勇气就是修炼的突破，就像学法发困，宁可站着也不躺着一样。四，现在我不等不靠，不再认为自己不行。不会干的，我就先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行能行。一会儿思路就打开，就像今天写这篇体会文章，从没想过我还会写文章。今天不管写得好坏，就写，不也是在进步吗？我还学会做真相资料救人，学会了上网等。我知道我只要修，不会的大法都会让我会，不懂的都能让我懂，因为大法是神。第三部分，自卑是修炼人的大忌，谦卑才是修炼人应有的作为。自卑和谦卑相反，我悟到自卑是消沉，不愿在前行的磨难中苦练，而谦卑才是修炼人的作为。谦卑是对不满足于现状而继续提高的，在本质上的一个高要求。谦卑是进取的动力。谦卑的人是勇于践行者，他总是看到自己的不足而不断修正自己，又不断扩充智慧和能量，充实着宇宙。所以谦卑是神传文化中神留给人的道行，也是维系人类发展的一个道德规范。所以我要时时保持谦卑的态度修炼大法，不断去除自卑，跟师父走到底，随师回家。每年评高级职称时，单位够条件的人很多，并且都要经过市、区、本单位三级的审核考评才能批准。为了争到只有 2% 的名额指标，各种手段不言而喻。因为职称是定工资的标准， 所以谁也不想落下。我深知每年参评的人都是怎么获评的了，真是够辛苦的了。因为我是修炼人，必须用大法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我跟单位领导说，我放弃参评，把希望留给别人，所以我迟迟没动。最后单位还是催我写申报申请，我想给参评的人当个分母吧，就上交了参评需要的资料。有经验的人跟我说，用你那一套只修大法不行，这形式不找人白搭报名费，先找底层通过后再找高层的，每次都是虚名额上报，每次都必须拿下来几个。我就跟他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半年后，经市区本单位三级评审，我没做任何炒作，却通过高级职称的评审给予聘任。我深知这一切来自大法修炼得到的福报。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